这些着眼点是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是吧？开我们的悟性，并且增加我们对于你话语的兴趣，叫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真正明白在书信背后圣灵所要启示给我们明白的事情。我们再一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早晨求应我，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讲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二章呢大概是罗马书里面除了因信称义几个字之外大家最熟悉的经文，因为这里的这段十二章一到二节大概每一个正常的牧师都讲过我说正常的牧师，那大部分牧师都会讲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作为弟兄姊妹们奉献的依据跟的勉励啊。那么如果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当然如果是要讲篇道的话很容易，也不需要讲过多少次了，但是因为这次要讲课，所以不能够从讲道的方式来看，要真正明白它里面讲的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所以第一个我们遇见的问题啊，就是第十二章这里一开始两个字，他说所以，那所以当然是起承转合的意思，对不对？无论什么文字，希腊文、中文、这个英文都有啊。所以，那所以从哪里开始？所以一般解经的人都把它问说，这个所以根据哪里，或者退回到哪里？那如果我们从经历角度来看呢，可以直接接到第八章。为什么？第八章已经讲到救恩的完全，而且第六章处理的问题就是把身体献上。是吧，献给义做义的奴仆，我相信大家还有印象。那么到第七章第八章是讨论到基督徒经历的问题，那么然后第八章呢解决了我们胜过罪恶的问题后，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和得胜。那就个人经历来讲似乎是已经完全，所以这里接回第八章的末了说得过去。可是这一来有个问题，因为如果他直接接第八章的话，变成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加插进去的话，保罗呢特别为着犹太人写这句话，写这段圣经。但是我们前几个礼拜花了这么多功夫来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章，我们发现它是整个保罗信息的完整部分啊，它的信息并不能分。所以当然一个比较自然也是不考虑这个当中的过就是加插的话呢，就是很自然把它当作从十一节的末了，因为十一节的确是个结束，保罗结束在一个颂赞那里啊，讲到身在神丰富的智慧知识啊和他的判断等等。那这里呢前面呢是讲到一个结论，叫的就是神的连续啊。所以到底是根据十一章来的还是根据第八章来的，这两种说法学者都有很多不同的人支持啊，而且也可以说旗鼓相当，个人的看法都很有道理。那么假如呢我们从这个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觉得从十一章所以有没有道理呢，或者可不可能呢，怎么样知道是接着十一章来的呢？当然我自己呢就是说在读经的时候也曾经考虑，而且讲到的时候也考虑到，我自己也是这样说，十二章第一节呢可以直接从第八章来，我想这都不能算错，只是我自己呢也有很多的挣扎跟改变。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从第八章接很不错，但是十一章接呢有更深的意思，而我最近的看法呢比较偏向根据十一章。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刚才我提到，就是十一章末了结束在连续这句话上面啊，十一章三十二节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那么你看第十二章一开始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慈悲两个字无论如何啊，跟这个无论是怎么翻译，意义上呢跟上文的连续是很靠近的啊。慈悲这个中文翻译我不晓得是合适还不合适，因为在希伯来书也翻作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讲的我们主耶稣啊。那这个字呢 Octurion 慈悲这个字 Octurion 呢跟这个连续 Eleos 这个字是语义上可以说同一个源头， 当我们讲到慈悲的时候，当然想到他是神的怜悯啊，慈爱怜悯这些思想。那么而且旧约的时候，慈悲怜悯翻译成一个字叫做 caress， 就是讲到神怜恤人，这个字呢出现在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33章之后，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犯罪之后，神去摩西那里，摩西去神那里祷告的时候，摩西就跟神一同宣告神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啊，有慈爱的神。这个字呢就是可以说同时出现，所以这里呢就两个字又并常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保罗呢，至少他没有叫我们脑筋急转弯，他是根据连续的思想想到神的慈悲怜悯，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认为他跟第十一章是不可分割的关系。那第二个，那所以呢你看看有人做了一个小小统计，在罗马书里面呢第八章以前啊没有提到这些字，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呢 Octavian 出现另外一次是罗马书第九章十五节，另外 Eleos 呢九章十一章出现两次，这、就是动词 Elion 呢出现七次，比如在罗马书里面。所以这里这样看来呢，保罗的信息中间很清楚的，他的思想没有改变，讲到神的慈爱怜悯，对于人的连续宽容一直忍耐等等，这些思想都是很靠近的。所以我认为呢，保罗即便是岔出去的话，至少他的转弯把思想带回来讲到献祭的奉献的事情呢是很自然的。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可以跟十一章接着起来的，因为在保罗的信息中间呢，他用了很强烈一个献祭的思想跟背景，那献祭思想的是旧约的事情，不是新约的事情。所以这里呢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提到了祭物的问题。所以我尤其宁愿呢想到，就是保罗呢一门子心思啊都是在他以色列的兄弟的背景身上，所以呢立刻用了旧约的比喻来接着说到他底下要讲的话。那么从读者的观点，如果九章到十一章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当他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说为什么你们需要回到新约，要到新约里面跨过旧约来献祭，因为旧约等到你读完就知道，保罗用活祭的观念取代了以色列人在利未记里面讲的燔祭的观念。所以整个的思想，保罗要劝以色列人归回到基督，信仰基督，那么旧约里面那个律法的问题怎么处理，保罗说现在我告诉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不是照着以色列人条例去献燔祭。这个思想呢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直接的证明，证明保罗从第十一章接着第十二章。当然这个不是一个争论的点，因为两方面都有很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各有支持者。所以这里的用字，保罗在修辞学上的用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扩展，他的 metaphor， 他能够很快的从以色列人思想到这个神的怜悯的问题，立刻想到献祭的问题。献祭呢是表达了神的悦纳跟怜悯。那么当然虽然呢一般学者也同意在第六章里面也有奉献的思想，但是那个呢主要是靠近外邦人的习惯跟外邦人所理解的，因为外邦人的理解，当他们去献祭的时候就是与什么联合，当他跟献祭给哪个偶像的时候，他就做那个偶像的儿子啊。那其实东方人也这样思想，中国人也这样思想，很多人我们知道从小做妈妈把儿子献给偶像做他的儿子啊，这个思想是有的，所以外邦人比较容易理解这种联合的一种宗教方式。但是呢在这里呢第十二章的用法呢，你没有办法不从旧约里面特别是讲到全身的问题啊，这个燔祭是全身整个牲畜烧在祭台上面，所以这里说把身体献上，同样是把它整个身体献上啊，所以你没有办法不用的旧约的观念来理解新约里面所说这里讲的话。那保罗在这里用燔祭的概念刻画出一个活的形象啊 ，a living metaphor， 就是他要以色列人，他要我们读者从献燔祭的思想立刻转到这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一种想法。这里呢，我自己的看法，所以两个字，这一章的第一个字更应该接到第十一章 啊，点出真神的，点出真正的这个，点出种种的真理，而不必是只放在第八章个人经历的程序。所以这里保罗讲到的奉献也是一种真理上的问题。也可以说呢，假如你要推展的话，一个人因信称义以后，他不把自己奉献给神是不合理的，因为他既然一看见他不能解决自己罪的问题，一直活在罪里面，他需要圣灵在里面做引导。这样的话呢，他当然是靠着圣灵得胜，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或者倒过来讲，无论是外邦人到犹太人，当保罗讲到神的连续是为所有的人类，先是因着外邦人不顺服，犹太人呢蒙了连续这个救恩到达，这个旧约给了犹太人，但是因为犹太人的不顺服，救恩就临到外邦。现在外邦人的因着犹太人看见外邦人所得的祝福，他们也回头啊，他们也是因为不顺服，被牵在不顺服之中间，而现在回头能够享受神的救恩，这样把身体献上是一个合理的做法。所以这里那怎么样理解保罗所说的这个身体献上的意思呢？一般的解经人呢都在这里大做文章啊，也是说到保罗呢还有基督教思想中间不把灵肉二分法，把身体献上。这个呢主要的是针对诺斯底的思想，因为我们知道希腊思想里面有一种哲学是把灵肉二分的啊，尤其是再早以前呢，在诺斯底的前身就有。那这个呢尤其是在一些古代的信仰，比如说拜火教，把善恶两个源头分开啊，这个二元论就是善有善的源头，恶有恶的源头，两个争在。所以呢这种肉体的表现都是坏的。那这个呢在第一世纪以后，应该第二世纪诺斯底学说大流行的时候，那好，还好有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提的话。所以你看很多的解经书，尤其西方解经书，都一再批评说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批评，已经一再的说保罗在这里是针对诺斯底主义讲的，要人知道说肉体不是邪恶的，神给人身体是有基督价值意义的，要把身体献上，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做个属灵的基督徒，灵里面那肉身呢就是臭皮囊，反正是不行的。其实你知道吗，在诺斯底思想中间出来两派，一个叫以比古罗，一个叫这个 Epicurus， 一个叫斯多亚。斯多亚之法就是呢，身体既然是恶劣的，就要极力的克制，不让肉欲可以发现啊，肉体的情欲发现。那以比古罗说，既然肉体是坏的，让它去，反正有一天都消灭了，所以现在呢就趁机行乐。其实 Epicurus 当初也是一种哲学思想，那这个身体你没法处理呢，不如就好好的对待它，让它及时行乐，反正它有一天它是短暂的，要过去的。这两种都同一个源头，就是思想说肉体是不好的。那在基督教思想里面呢，很多一段长的时间极力抵制诺斯底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说幸亏保罗写了罗马书十二章，但是现代的学者走到另外极端，完全不能分辨，完全也不去分辨身体本身是需要制服的，身体需要叫保罗说的叫身体制服归我来掌管，不受肉体的辖制，而转过来可以管制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是在这个今天的基督教思想中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说身体是好的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呢，好像钟摆一样，总会摆来摆去，摆来摆去。我们暂时不要去太担心这些事情啊。至少我们说，当时诺斯底主义流行的时候，保罗的说法呢，可以平衡它，因为神不是不要人把自己身体献上，但是绝对不是邪恶的身体，不是指着犯罪肉体的身体。啊，那怎么说呢？因为底下你看见，所以呢，我们看见很多的解经书里面说到保罗的话是怎样怎样重要啊。尤其我在年轻的时候，跟一些传道人、年轻传道人在那里辩论，那我自己是接受三元论的思想，就是灵魂、身体啊，也比较最早说接近尼托生的思想啊，就是用灵来这个管制魂。魂控制我们身体啊，这是一派的说法。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尼禄开始的啊，在18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这个当美国跟英国产生这个更深的生命、更深的属灵生命的运动的时候 ，Higher Life Movement 的时候已经提出来。 很多英国的学者也都赞成这方面啊。那这个呢，产生后来开禧运动的一个主要的主流的思想，怎么样胜过罪，得胜的问题啊。那尼托生把这个搬过来到中国呢，叫做得胜聚会啊，这些都是历史的问题。那么当然呢，近代的学者根据罗马书十二章第一二节，反对把灵命分开这种说法，我认为是过分了一点。无论三元论、二元论都反对，叫做整全论，说我们的身体呢是一个，不能把灵魂跟身体分开。那么灵魂身体就是二元论的说法啊。我刚才说灵魂体是三元论的说法，灵魂身体是二元论的说法，灵跟魂是一样的，没有分别。那我在年轻的时候跟二元论的学者呢产生了大辩论，写文章啦，大家彼此的挑剔，彼此说你讲的不对，我讲不对，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讲做的事情。现在我绝对不会对二元论的学者提出任何的反对意见，我说你这样理解很好，我们这样理解也可以啊，这是比较成熟以后知道这个争辩是2000年没有停过啊，不必再争辩了。但是呢，因为推崇整全论啊，认为保罗也反对二元论或者三元论，这个呢就没有必要啊，因为保罗的确有灵魂体的说法啊。那么这个呢，我也不是说他一定是三元论，但是我们的理解，保罗是把这样三样东西分开的啊。那么在保罗的时代呢，其实诺斯底学派还不像那么流行啊。诺斯底学派最后的兴起来是第二世纪的时候，所以比保罗还晚了啊。那么这个话呢，就是说你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有的好谈的了，到底保罗在这里是不是针对诺斯底学派说的啊？我自己个人意见不认为是这样。那么反而是我觉得他站在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背景来说，把身体献上的更是直接想到全身的反击。这一点呢我们要看利未记啊。当然在利未记里面是讲到他是五种祭的第一个啊。如果你读利未记就说若有人向耶和华献祭啊，第一个就是说要把牲畜带来，怎么样啊？这个是讲到全身的燔祭的事情啊。那他讲到燔祭献燔祭的这个做方法啊，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啊。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啊。注意这些事，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将手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被蒙悦纳，为他赎罪。好，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去献祭的时候，把手按在牛或者羊的身上头上，他呢就与他联合，表示这个祭物在神的面前可蒙悦纳，来代替他啊，叫他的罪得的赦免。这是保罗的思想。那么献祭的过程啊，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写的书《神又呼召》，讲到利未记的时候可以看一看。献燔祭呢，祭司要把它宰杀，然后放出血来啊，血是不献的，血是让它流出来的，表示罪已经得到死亡的公价。那么剩下呢，要把皮剥下来，皮是不烧的，然后把肉块呢，肉切成块，把肺腑五脏呢那些污秽的东西啊，肠子里脏东西都洗干净啊，可能是都丢掉。那么然后呢，特别是肝上面盖脏的网油，那个网油要献给神的啊，那个油是当然知道，大家做菜就知道，网油是最香的啊。那这些呢是献祭的过程，就说到五脏六腑这个洗洁净以后都献上啊，都献上，没有一样东西不烧掉了，除了皮。这是全身的燔祭，皮跟血不烧，其他都烧掉。这个表示呢，是全身的燔祭是完全献给神，没有一点点保留的。当然，如果你要说全身的燔祭，耶稣基督一定是全身燔祭的代表。但这里保罗很明确的说，我们要献燔祭。那我们从读了利未记两种看法，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燔祭；第二呢，因为他说要长献的燔祭，以色列人每天都要有人献燔祭，当然不一定一个人，但是燔祭不可断。这个燔祭叫长献的燔祭，叫长燔，意思说火不熄灭的，靠着长献的燔祭火不熄灭。我们会一个问题，实际的问题，当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怎么办？那我的理解，可能铜坛里的火并不熄灭，带着铜祭坛走，当然铜祭坛都盖起来了，空气很少，会烧得很慢， 啊，但是炭的余火呢，大概搬了以后停下来还可以有火，或者呢把火种留起来，总之他没有办法让火不熄灭，因为这火是最早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们不敢把它熄灭，所以燔祭的火不可熄灭，坛上长献祭物，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定规。那么这里呢讲到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呢他对于这个他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了燔祭活祭，显然他对于利未祭的做法是熟悉的，但是他对于利未祭的解释是超过了字句，转到属灵的意义，这是保罗的特点。保罗一样是熟读旧约，他跟其他的法利赛人一样熟读旧约，所有细节他完全知道，完全记得。但是当他遇见主以后，我相信主给他开启属灵的悟性，他如果自己没有属灵悟性得开的经历，他也不会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他在神里面去祷告啊，叫以弗所人悟性得开。那么这个属灵的悟性和智慧呢开了以后，保罗就看见很多旧约中间所有的灵异，当然灵异这方面在两三千年旧约的祭司跟这个各种教法师，甚至以后到了法利赛主义，保罗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议员，当然是在许多事情方面看出这个字句背后有他更深入的意思。但是保罗因为遇见基督之后，能够把这些属灵意义放在跟基督耶稣的救恩有关系上面，所以这就是保罗提到活祭时候他的背景跟他的理解，并且他对于新约的百姓教导，这个才是真正神所要的，在旧约里面那些燔祭。所以说以色列怎么办呢？你现在还要去献祭吗？保罗在这里暗示他们不需要献那些祭了，因为为什么？现在神要的是你把自己献上，你不再是借着祭牲按手来献放在祭坛上面，也不是因为你每天献燔祭就表示你跟神中间关系，而是你需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呢？底下我们再说啊。所以以上面两点考虑，我就说第一个讲到神的怜悯慈悲，第二个讲到献祭的问题，我们用全部十一章第一章到十一章来理解啊，这个所以是合理的啊。保罗或者真的有意思要说明这个旧约献祭的时代终究或者说已经过去，那么当然献祭因信称义的外邦人不会回到犹太人献这个燔祭的条例，那么已经信主的犹太人也不是需要再遵守立位的条例，而是需要把自己献上给神，都一样，外邦人犹太人都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以全身的燔祭为特征的这个属灵意义，也就是表明保罗的明白律法却是没有违背律法，而是超越了律法。他看见的旧约里面全身的燔祭，因为你注意到在提到燔祭的时候，在利未记里一再提到全身的燔祭，全身的燔祭，全身的燔祭，整个祭物都焚烧。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身体的这个理解把身体献上，是超过了律法，因为他是知道属灵意义。那这个解释呢比完全研究字句啊，保罗是不是针对这个诺斯底主义来提出一些答辩就无关紧要了，因为已经超过在哲学上的争论，而是讲到属灵的事情。这个呢是我自己持守的看法。在 Cranfield 这里面一直不提属灵的意义啊，他所提到属灵意义我觉得他讲的不大挺好啊。那么当然了，等于是保罗在这里解释了利未记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我刚才说了，耶稣基督呢是第一个完全的燔祭，然后呢我们把自己献上啊，身体包括一切在内，因为你把身体献上一切都在里面，管他二元论三元论，当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没有把我的思想，没有把我的爱慕，没有把我的这个理智都献给神，没有，当你献上全身燔祭的时候全部献上，当你把身体献上就全部献上了。那这个是保罗的说法。当然这里几个字三个字平行。他说呢我照着神的慈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底下用当作活祭是什么？是 保罗用了三个字，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吧？这三个字啊，他连着用这三个字。我们的看法呢，以为活祭底下有两个字，圣洁的可喜悦来解释。但是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呢，这个祭这个字啊，是应该这样翻译。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祭物。这个祭物呢，是被三个字形容的：第一个是活的，第二是圣洁的，第三个是可喜悦的。这个活的 Rosen， 圣洁的 Hagion， 神所喜悦的 To say you are resting 啊，这个是祭物，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祭物。那么除了第一个是活的之外呢，刚才我们读利未记，你就读到因为祭物的缘故，它跟祭坛一接触，它成为圣洁的。而且呢，祭物一定是可蒙悦纳的，读了那么多可蒙悦纳，所以圣洁跟可蒙悦纳的观念在利未记里已经有的了，非常清楚有的。第一个，你献上祭物，因为祭坛的缘故，它被分别为圣；第二个，它是可蒙悦纳的，换句话说，不能拿残缺东西献给神啊。有一些残缺东西可以献给神的，那是平安祭，但是燔祭牲是不可以有残缺的啊。赎罪祭牲特别不可以有残缺，要仔细检查。逾越节的羔羊仔细检查，但是赎罪祭牲基本上是代表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跟燔祭一样，燔祭跟赎罪祭是不可以有残缺的。所以到了小先知的时候，先知上警告你们，把有病的、残缺的、缺腿的献给神，神不蒙悦纳，这个不蒙悦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燔祭，我们的全身的燔祭，我们的全身自己身体，不是说我们身体上有什么残缺不能献给神，而是指着说没有一点点保留，全部给神的，我们的生命完全属乎神，这是奉献真正意义。那这里呢，保罗提出来旧约带到新约，我刚就说保罗有非常深的旧约思想，这个圣洁可喜悦是旧约里面早已提出，现在他不过加上第三个情形，因为字最短放在前面，而且特别突出，叫做活的祭物，是活的，是圣洁的，可喜悦的。圣洁可喜悦，尤其以色列人一定懂。活的呢，哎，保罗这么一下呢，他就要想一想。所以保罗说献祭呢，是要按凡是不按规矩献的都不能蒙悦纳。那新约里面呢，保罗这一讲，把这三个词组放在一起呢，一半是解释旧约，一半是根据旧约的思想而来，一半又讲出它的不同。那么在两约交替之间，保罗发出这样的指令呢，实在特别，我相信他先知的灵，神给保罗一种很大胆也很清楚的说明，让他说到说旧约跟新约是相有关的，但又不同。一样还是像旧约一样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但是加上一点是活的祭物啊。那么当然这个提到活的呢，特别标明这不在旧约，将祭物宰杀、放血、剥皮等等、洗净切块等等啊。那么每一步其实它都有属灵意义，但是呢这个因为是长线的燔祭，特别讲对着整个以色列国度来讲的。那么今天呢，在新约时候，活祭呢代替了燔祭，而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去献上一个祭物，当他讲到旧约里面这个长线的燔祭不可以断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天天要献祭，因为是活的，天天要献祭，天天要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神。那司布真有一本，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当初用这个名字，有一些著作呢是留在现在也蛮受欢迎的灵修用的东西啊，他的名字叫做 Morning and Evening， 还是 Evening and Morning 忘记了。它的根据呢，就是早晨一只，晚上一只，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燔祭。所以今天他用这个名字做他的书名啊，或者后人用的名字 ，evening and morning 还是 morning evening， 就表示说晚上一只，早上一只。我们早晨有晨根，晚上睡觉以前有夜根啊，这个亲近神，把自己献上奉献给神，保持我们一天24小时，年年365天都有祭物在台上面。 那这个是这个是代表这个全身的繁荣的真正意义，就是说以色列国度在旧约时候神要求他燔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怎么不熄灭？有两种，一个家财它不熄灭，一个有寄生它就不熄灭。那么今天在属灵荒凉的日子，以色列人呢没有什么寄生，所以只好家财，一直家财一直家财，没有寄生可以烧，所以挑太这个劈柴挑水的人服苦役，在圣殿里面很多这个畸变人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些杂役。那么新约时候呢，神的国度是兴旺，就是神的儿女天天有火烧在祭台上面，这个火是我们的奉献，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思想。所以保罗说这是你的侍奉，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原文呢语气会快快，保罗说这就是你们的侍奉，是一种合理的侍奉啊。Logia 这个字呢有一些讲究啊，在 Cranfield 书上呢是这样翻译，他说和合本这样翻译，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和合本。那么 Cranfield 的翻译呢，他说这是你们在悟性上的敬拜。怎么会 Logism 变成悟性呢？当然你晓得逻辑这个字啊，理性，所以这是你们理性的侍奉。我以为呢这个理性的侍奉实在太西方了一点，因为你知道西方神学的特点是理性，是 logistic 啊，我们叫它 theology， 就是 logic， 就是 logic， 合乎推理的。所以在西方神学我一直反对一件事情，大声疾呼不能完全从理性来了解神，不可以。因为神虽然是合理的，但是他却如果你把它分割了，只有神的理性，刚才我们说二元论的把灵魂分开，灵魂跟身体分开，这个比把灵魂分开更严重，你把神所有感情部分抹杀了，而且要求我们基督徒也不用感情，好像一用感情就是肉体，不是的，绝对不是如此。不然保罗也不会说用神的慈悲劝我们，慈悲哪里是理性呢？所以这里他说是合理的侍奉，我是很不赞成西方神学这样看待。当然这个他用的字原因呢是因为 Latreia 这个字，我在这个神有呼召跟这个侍奉这个字这本书里面呢，后一半就是讲新约里的侍奉的字。 Latreia 这个字在英文圣经也好，中文圣经或者是教会里面都是把它翻成两种翻法，一个翻作敬拜，一个翻作侍奉。所以呢和合本把它翻作这是合理的侍奉和理所当然，你们如此侍奉理所当然的，你们这样的侍奉它不是动词是名词，你们这种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合理的。那么 Cranfield 呢把它翻成敬拜，这是一种合理的敬拜，那我觉得还不如和合本翻得好。为什么？这里把身体献上固然是 Cranfield 的理由，就是说旧约里面都是礼仪，当然旧约里面都是礼仪，他不能讲不能跟你讲属灵的意义，所以献上燔祭照着条例献燔祭还不是礼仪吗？那如果你只把它看作礼仪，当然你说这是礼仪啊，旧约都是礼仪，但是保罗刚才我已经说了，从礼仪透过礼仪看见属灵的意思，所以保罗不会在这里只是讲到礼仪的侍奉，一种合理的侍奉，一种理性的侍奉，不是的。那么这里呢这个字呢 Cranfield 认为 Latreia 这个字相当于旧约中间的 Abodah A-A-B-D 三个字放在一起，认为它全是礼仪的功用，这是因为他不明白或者他不愿意明白保罗认为这也是属灵的实际，特别是只是在新约之后新约子民来说的。如果照 Cranfield 的译法的话呢，那么强调悟性，那么更可以说这是新约里面子民的特权，可以按照新约里面属灵的意义来侍奉，而不是站到遗文。那难道我们每一个礼拜到教会里面祷告一下主导文是礼仪吗？关键在这里，难道我们今天新约子民所做的事情是礼仪吗？早晨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荣耀赞美敬拜归给你，不错，是敬拜，难道不是我们的侍奉吗？因为神接受我们的侍奉，我们对神的敬拜基本上就是侍奉神。什么叫侍奉神？它的意义是敬拜神。什么叫敬拜？神是神，人是人，这个叫敬拜。我们不检阅， 我们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分，我们应当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一切依靠都从神而来，一切帮助从神而来，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所以在礼仪部分，我们可以用一些仪式，比如说读祷文，但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能在仪式里面行礼如仪背一番而已。那你知道在英国历史中间，圣公会一直有一所谓 prayer book， 公开的公祷文，公祷书。那如果你不会用，你用公祷书当作仪文也可以，他给你排好。但是所有侍奉人都应当知道，公祷文虽然有它的仪式，但是它的真正的生命或者是精髓在于主持仪式的人，他不是照着字句读，他是用心灵来读，他用里面个人的生命来影响来读的这些经文，来带着神的儿女进入敬拜。所以有一段时间这个公祷文在教会里面差不多没人用了，现在有一种回头趋势啊，无论是圣公会无论是路德会，又考虑到用公祷文的好处，因为至少你不会乱，不会没有题目啊。昨天我们这个敬拜赞美跟着十班这里有个团契，我就跟他们讲，你们祷告赞美敬拜的好，连我上去代表教会祷告都很有内容。如果你们敬拜的就随便唱几首诗歌，我不说他们随便了，没有主题没有内容，那我怎么接下去祷告？我不能再起一个头，那如果再起一个头，不如让我先开始祷告了，你们再唱诗好了，对不对？所以唱诗是为了提拔弟兄姊妹们灵里面的感觉，叫他们有共同的认识，我们在这敬拜神，那我们上去祷告不是在仪文里面，是按照灵里面的感受把我们的感觉发表在神的面前。那保罗是已经超过旧约字句讲到属灵的事情，所以 Cranfield 如果只是强调这是一个悟性的祷告，那我觉得呢，他还是没有完全明白保罗在这里主要提的正是要越过理性来讲到我们新约子民的真正的认识。那么因为这个属灵生命如果活过来呢，这个悟性就能明白这是真正的侍奉或者说真正敬拜，所以还不在于翻成侍奉或者敬拜，而在于他对于 logical 这个字logicon 这个字的理解是什么。在因为我今天讲的呢很多是根据 Cranfield， 所以我不能不对里面有一些提出意义的地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Cranfield 呢提出很多古典的书籍证明说啊，博征旁引证明说以毕古勒学派中间的悟性特别强调人的理性啊， Epicurus 强调人的理性。所以他说呢，在 Epicurus 的学说中间也有这个所谓用理性的敬拜这方面啊。那么这个呢我想是过分，因为 Epicurus 基本上不是基督教信仰。那么保罗这么一个犹太人中间纯种的犹太人，而且法利赛人中间法利赛人，怎么会用外邦的思想来讲到今天新约子民侍奉呢？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 Cranfield 在这里对保罗误解啊，因为保罗的近前犹太人很知道神是忌邪的，他怎么可以把随便外邦以毕古罗的神学思想跟哲学思想跟他们敬拜神的偶像的思想放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能啊，不会的。所以假如保罗没有启示，那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明明知道保罗是由启示而来的，他从启示的角度来理解说明真实的侍奉，是说明真实的敬拜跟侍奉。当然在这里罗马书12章我们相信保罗是从启示而来，所以呢，我看呢 Cranfield 呢把自己说服了以后呢，他就不假思索不假分辨，以为悟性的敬拜就是属灵的侍奉，这是悟性的敬拜是属灵的侍奉，是以毕古罗的说法啊。那么我们同意保罗在此地的确讲的是属灵侍奉，但他的根据他的根源不是从以毕古罗来的，不是从理性来的，而是说这是那如果不把这里 logica 解释成理性是什么呢，那就是一种合理的侍奉。理性的侍奉不是叫合理侍奉，不一定合理侍奉。合理的侍奉就是说，因为保罗前面讲了那么多重要的真理 doctrine， 现在一个归结点就是说你这样做才合理，你既然明白了以上保罗我所说的这些东西，现在你把身体线上当做你真实的敬拜真实的侍奉是合理的，是该这样做的。所以他前面用劝，我以神的慈悲劝勉你们，底下说其实你这样做是合理的，你这样听了劝做是合理的，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告诉他的儿女你应该好好的 去上学，好好的读书等等，这是合理的，这是一个很恳切的说法，同意，这是使徒的侍奉，但是根据旧约、新约来的启，旧约的末世得到了新约的启示啊，我觉得跟你们讲这些，跟这些在神学的课室里面讲这两次就很容易，大家知道什么叫末世。末世就神感动人写下来，启示呢根据末世看见了神所写的背后的内容啊，所以保罗是根据旧约的末世得到的新约里面他所写的启示，而带我们进入属灵侍奉，所以不必经过外邦的宗教，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来说保罗的思想怎么来的。但是呢，这一点就是熟读旧约的犹太人来讲，已经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转弯。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绝对不能理解燔祭怎么会变成这个天天的燔祭，长线的燔祭怎么会变成经常不断的活祭，犹太人不一定懂啊。那我们这样今天基督徒一来就读到罗马书十二章，没想到这个问题，你想想看犹太人怎么从旧约的燔祭变成新约的活祭，怎么可能，这两个事情什么关系。但是我说这里保罗很深的犹太人思想才写出了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的话，这是我今天我这些日子在思考了很久很久，怎么讲这段大家所熟悉的经文，我想从这个角度可以叫我们更深入明白。那么如果 logikai 这个字照中文译法解为合理理所当然，那就很通上了，很通顺的，因为中国人向来知道什么叫合理啊，理者理也，礼貌的理，理者理也，合理的理，什么叫理，合宜的事情，该这样做的啊，这是礼节，意思就是说礼仪本身就是合理的。那么当然也是就是说在每一个礼仪的背后都有它很深入的讲究啊，有它的道理。保罗说出了燔祭的意义，到了新约变成活祭，你看这是很合理啊，很合理的。所以这个是第一第二节，也可以说在保罗所有的前面的教导中间，这个可以是对犹太人来讲，我刚才说石破天惊，可是呢它的意义是指的所有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应当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所以呢这个是重要的。可是呢更重要的意义在第二节，为什么要献上活祭呢？他说了，为什么把自己献上祭物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先看这两句话，不要效法世界，心意更新变化啊。那么根据这个原文，这个字呢，这个世界两个字原文是，它不是 cosmos， 我们知道宇宙，圣经里好几个字讲到世界，不要爱世界啊，这是 cosmos。 他说呢这个字不是 cosmos， 而是 iron 这个字，希腊文的拼法是 Ioni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它用了两个动词。这个动词呢，主要的动词很长了 ，suschematisese， 哈，这个字那么长 ，suschematisese， 字根是 schema 是什么呢？英文翻作 scheme，S-C-H-E-M-E， 啊，这个字直接从这个希腊文来的 schema，schema 是什么意思 ？schema 就是一个样式，啊 ，scheme 这个字它的意义转过来了，可是这个字 schema 原来的意思就是样式 ，su 同样 ，su 我说过了就是相同 ，su schema tesis 这个是被动式的完成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什么意思呢？因为有 schema 这个字，所以可以说套成一个样子，不要被套成一个样子。那这个前面讲的 iron 这个字不是cosmos， 什么意思？ iron 其实是指的时间，也可以说今天我们了解的所谓时尚啊，是保罗常常用的字 iron， 不要被套成时尚，明白了吧？不要效法这世界潮流。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被影响。这个字说到我们人被影响的结果，套成了世界的潮流。另外一个字呢，正好相反，叫做变化。 这个大家可能听过 metamorphose 也是最后的 s-t-h-e 这个结尾 metamorphosis。 大家知道这个字呢，很多人说的蝴蝶从蛹里面出来，其实不一定这意思，就是变化的意思。在变化三上面也用了类似的字 amorphosis、这个不是 metamorphosis。 这个两者之间有强烈对照，因为一个是被磨成，一个是改变的，不一样，对不对？当然可能是修辞学上的问题，保罗用两个不同字，可是呢，的确这两个字所涵盖的语义来讲是不一样的境界，这两个中间相当强烈。所以呢，被套成某一种样式跟我们改变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从里面的改变不一样所以有些学者指出来的前面那个字呢，是由外而内，我们被压成自己心性，磨成这样子。事实上呢，这个由外而内呢，跟由内而外两个不一样。后面的 metamorphosis 是由内而外，里面的生命改变了，所以它出来一定会改变。metamorphosis 这个字从里面到外面，一个呢从外面到里面，一个里面到外面，但是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因为外面进到里面呢，从外面磨的，我们里面也会被改变。当外面压压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它同化了，就会变成世界的样式。所以呢，这个一个是由外而内叫我们改变，一个呢是由内由于模子把我们压成的情形，另外呢由内而外，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那么所以呢，只有里面心意更新变化，能够不断不受时尚的模型。当你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保罗似乎要告诉我们，只有当你里面变化的时候，可以不被时尚的模子所套牢。这个一个消长的关系呢，也是我们应当注意。那么这也是其实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段呢 Cranfield 的译法很不错，可以供参考。他说不要再让你们自己被套入这个模式，要让你们自己继续不断的被改变。这个很有意思 metamorphosis 这个字metamorphosis 这个字是主动的还是被动呢？照着字义来讲也是被动，但是呢，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当中一定有一些主动的关键在里面在英文跟希腊文里面都有所谓反身受词自己改变自己，有这种说法。但是事实上保罗思想里面都认为我们自己不能改变，如果能改变是什么呢？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怎么能够继续不断改变呢？这个中文的译法把一个应该强调的观念很简单的陈述了，说你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把它变成一个概念。其实不是的，保罗是说只要你们不断的被变化，因为心意，经过心意的更新，经过心意更新而不断的被变化，所以是两个阶段，或者说可以分成两种说法的经历。一个经历能用两个方面来说明，我们最后是被改变，但是当中一个媒介是什么？借着心意的更新，借着心意的更新，当然这都是里面的事情，借着心意的更新叫我们被变化被改变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用的是更新的是 anachiasis。 anachiasis 的字呢是名词形态，尤其因为它是名词形态，更加不容易分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语义。但是在保罗的用词中间呢，心思的更新向来不是圣徒自己能做的事你看是提多书三章五节，心思的更新呢是保罗的用法里面，在提多书三章五节，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圣灵来做更新的工作。当然在希腊文里面或者保罗的用法里面，心跟更新两个字它常常互用，心这个字叫做 neos， 就是今天我们说 new 那么更新呢 kinos 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领域里面两者很难分辨，很多时候是通用的。所以呢，这个在保罗的思想里面 一个新的东西是不会变的，新就是新的，它不会成就。而更新呢，是把原来旧的地方改成新的。啊，那我们常说，我们人慢慢老旧了，这个我们思想呢，更新以后呢，慢慢老旧了。其实不是，如果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更新的话，它是历久常新的。所以保罗才能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因为他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永远不会怎么旧造。你明白吧？我们讲新造旧造，这是一个 drastic change， 完全很戏剧化的改变，很大的改变。所以旧的变成新的，一切都更新了。但是呢，还是常常圣灵的更新。为什么？因为圣灵的更新是做你里面旧的部分始终去不掉，而现在需要再更新，变成新的人。所以一方面，当我们得到新的生命的时候，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但是在经历上面，不断的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不是我们新造的生命旧了再变更新，不是，是我们旧造没有被更新的部分。一方面是我们活在新造里面，一方面我们还活在旧造里面。保罗说把那个再换新，更新，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的心思很多是旧造的思想，怎么办呢？神要借着更新我们的心思，叫我们不断被变化。这是保罗所要说出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心思不断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就一再的被变化，而能够活出，而能够不被世界的模式所压缩，不被磨成世界的样子。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当他提到 Aeon 的时候，是指的世界的样式，是指的世界，是指的时间，不是指的地球，不是指的物质，是指那些风尚，是指那些潮流。这个在以弗所这里面保罗很清楚说。所以呢，一旦新的就是新的，但是没有被改变的旧的需要更新。底下在说更新的结果，不要被世界的模式，不要磨成世界，不要被套成世界的模样，而是要因为心思的被更新而常常而不断的变化，以至于这里有一个目的子句，以至于你们可以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可喜悦、完全的旨意。这里呢，你注意到我读的时候把完全放在最后，因为这是原文的次序。那中文呢，把短的字放在前面，善良、纯全、可喜悦，比较押韵好听。你说善良、可喜悦、纯全，大家觉得你一个人文学修养不大好啊。可是中文的意思呢，有一点出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是目的子句，唯有一个被圣灵更新的心思啊，天天不断的变化，才能够查验神的旨意。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你不把自己奉献，而没有经过心意的更新，一直不断变化，你就很难查验神的旨意。叫你查验神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三个用字呢，是谁来界定？是谁说善良？谁说纯全？谁说可喜悦？谁说？那一般人说，当然神说，不是我说的，是吧？我们怎么能说是不是善良呢？神说善良吧。我们怎么说是不是纯全呢？哎，可是可喜悦三个字，如果是神说的话，这当中有语病啊，神哪里会说自己什么 不喜悦的旨意呢？所以这里面有一点思想上，有一点逻辑上问题。我们可以说善良完全是出于神，但是可喜悦因为表示一个接纳的问题，这不是仅仅说神说可以就可以，那这个就不需要查验了。当然前面说我们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同样是啊。可是这里讲到神，讲到喜悦，能不能说是人的喜，我们的喜悦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如果是善良成全没有问题，加上可喜悦具有考虑的。为什么加上一句？不是重复吗？不是多此一举吗？怎么会说神的喜悦，神的旨意难道有不喜悦的吗？如果是都是神说的，就可以说神的旨意是同位词，善良成全可喜悦。但这样一来呢，谁喜悦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再回头看，能不能说这用在人的身上，假如善良成全可喜悦这个三个字用在主观的领受会怎么样呢？好，当然神的旨意没有不良善的，可是我们是不是认为它良善呢？当然神旨意没有不完全不成全的，可是我们认为它是不是完全呢？可能在我们信徒身上一刚开始的时候不觉得善良， 怎么会神叫我遇见这事？真倒霉，人家都好好的，就我一个人生病，人家都好好的，都有前途，我就是被埋在这里，神不公平。所以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善良，是不是纯全。那约瑟在监中的时候，他也难道没有抱怨吗？啊，他没有说出来，但是呢，神与他同在。所以到底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善良，是不是纯全，还有我们是不是喜欢，我们都不喜欢啊！我出来侍奉的时候才不，我太太才不喜欢，真不喜欢，跟我大吵。那么现在看看，大概我除了做传道没什么用处，所以是可喜悦的，也就接受了。所以在我们接受神的旨意的过程中间，要查验才能知道善良、纯全、可喜悦。神的旨意当然都是善良、纯全、可喜悦，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立刻接受。所以查验的过程，当我们奉献、心思改变之后，我们可以认识为什么它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呢，最终也许事情成全之后，才能知道它是完全不完成全、完全完善、全备的。这样子说来呢，我们更需要一个更新的心思，一个不断的改变，才能叫我们查验神的旨意。这个查验旨意可以说是 approve 或者证明，我们可以证明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旨意。那么这里接下来呢，我还有15分钟要把剩下讲完。第三节到第八节，接下来保罗在这里说到恩赐跟他运用问题，我很快的说。那恐怕这也是为什么中译本前面的 Latreia 这个字，把它翻作理所合理，理所你们如此侍奉理所当然，因为这里讲的侍奉啊这个原因。那么在这段经文中间呢，我这边先说一个大的事情，保罗同时用了三个字代表侍奉，一个是 Latreia， 一个呢 Diaconia， 第三个呢 Dulia。这个三个字都是侍奉，但是不一样，我现在这么提了，如果以后忘记了你们提醒我这三个字的分别啊。那么在这段经文呢，也可以说第三节到第八节很显然给一种恩赐的概念，恩赐的分配，而且呢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不仅人跟人不一样，恩赐不一样，个人所得恩赐不一样，度量也不一样，同样是这个或者说服侍的恩赐，同样是什么恩赐，但是每个人度量不一样，同样是治理的恩赐，个人不一样，能力不同啊，恩赐之外还有能力。第三呢，还有信心的问题，信心度量不一样。所以这里三件事情，那简单说呢，恩赐这段经文是讲的恩赐运用，在教会里面，这也是奉献之后的人恩赐的应当小心运用。一个没有奉献的人是个野人，不能约束他。在这里恩赐的运用，保罗是三个重要事情。第一个，我们看见正确的看待自己，看自己合乎中道，不逾分，也就是说对自己有个正确的估量啊，你的生命能力到哪里，不要逾分做你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推辞做你该做的事情。第二点呢，恩赐是不一样的。第三呢，信心度量不一样啊，以后我慢慢讲，在底下我们就讲了。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中间，肢体的配搭侍奉上里面，最常出问题的就是把这三忽略这三件事情，或者呢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啊，我来呵呵。我一个朋友他也姓周，他不是讲我啊，他也姓周，他说他从前呢叫周我来，什么都我来，以后他叫周推事，是不是就推给别人？我觉得我也不错啊，这个我也是经过这样过程。我们很容易以天下为己任，基督徒啊，很容易以天下为己任，结果以天下为己任呢，就到处看不顺眼啊，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在侍奉中间，一定要知道自己度量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过犹不及啊。或者是看自己太高，看自己太低，或者呢用错恩赐，你不该去这个，你不该去讲道的，你偏要讲道；你该烧饭的，你偏不烧饭。像我呢就很麻烦，我现在在讲道，但是我真的喜欢烧饭啊。那么该不该去做烧饭呢？我不晓得啊。那么有些人又不知道的信心，因为同样是叫你做先知，但是你的信心没有到那里，你乱讲一遍，乱胡说八道，这不行。所以你看呢，首先你注意到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出奇的严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话原来这样说的，因为 我照着所给我的恩赐嘱咐你们中间每一个人。他不是说对你们说，嘱咐你们每一个人。他不是说照我的恩赐嘱咐你们，嘱咐你们每一个人，特别强调每个人都要听啊。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三个原则讲到恩赐运用，保罗需要自己检效自己，他是不是怎么样，他是不是照着原则。所以他说照着神所给我的恩赐，他特别说我现在讲的话呢并不过分，因为我知道神给我的恩赐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给了使徒的恩赐给保罗，那么他现在在信心里面运用，照着自己当说的话告诉你们，很重要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那这呢，他的分量用对了没有啊？他的度量对不对，他的分寸如何拿捏啊？所以他说因为照着已经给我的恩赐我来嘱咐你们。这个合乎正道，看自己合乎正道是非常中国传统背景啊。我们讲中庸之道，英文里面呢翻作 think so as think soberly， 这也是玩字眼上 think so， 你说 think soberly， think so 看自己， think soberly 清醒的头脑来看自己啊。所以这里呢头脑清醒的估量自己，给自己一个估价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不要自己着迷嘛。哦，你觉得大使徒来了，你觉得第二个保罗来了，这太过分了啊！你觉得第二个宋尚杰太过分了，你不要看自己那样，不要着迷。当然，有些人是看自己一文不值啊，我不行，我不行，那也不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最难的就是拿捏分寸。保罗先提出来自己是经过这头脑清醒来做的事，来告诉你们啊。他也知道呢，而且保罗的确是他知道自己度量，在这个他说没有够过，他力有不逮，没有够过限啊。哥林多前书罗马书里面这样讲啊。那他说呢，这里保罗提到身体的问题，一方面呢认识自己啊，这个看着合乎正道。清醒头脑对待自己，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提到在身体里面，因为这个是彼此 check 的事情，彼此制衡，个人在身体里面该怎样运用恩赐。所以我自己常说我的经验这样，当我刚刚开始在 OCCA 建立的教会的时候，因为没有其他恩赐，很多事情我都要做。那么你知道这个一个开工的人 missionary 的确要十八般武艺都来样样来，但是等到教会成型的时候，你当看见别人恩赐，而你把你有的恩赐放下，你专心做别人没有的恩赐，这是你一种选择，这是神给你的度量，看自己的地位在教会中间该扮演什么角色啊。这个是自知之明，很不容易，难在乎难的人难能可贵呢。一个人为什么处理事情合适？因为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啊。这是属灵生命的经验。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恩赐在身体里面不同的时候呢，信心不同程度不同的时候呢，你知道你这个手是用来提东西的是吧，手指头也可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我这个皮包很重，一定要拿个手指来勾住，你想手指会不受伤，超过手指负荷，所以不要超过你度量。一个人服侍也好说话也好，不管什么超过度量，吃亏是自己，受伤是自己。肢体应该晓得大家一起来做，不要让一个人在那做的过分发挥他的恩赐，以至于别人不能参与，那是错的，那不是身体。所以这些事情保罗提出来。那么以下经文比较容易着手了，第六节到第八节比较容易讲了。这里呢很可惜，第六节有一句话呢中文把它省略了，中文说啊，第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句话呢翻译太省略了，按我们个人所得的恩赐，原来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两个字，恩典跟恩赐。恩赐呢叫 charismata charismata katatin haris， 照着个人根据个人在恩典中所得的恩赐不同，听懂了没有？我再说，或者这样说，根据恩典所得的恩赐个人是不同的。保罗提到了恩典跟恩赐两个观念同时摆，这两个字同源， Haris 跟 Harismata 同源，恩赐叫做 Haris， Charismata 是恩典，哎，讲错了，恩典跟恩赐啊。Charis 是恩赐，哎，恩典 ，Charismata 的恩赐。Charismata 是神给你一个特别的能力，做一件别人不会做的事。恩典是照着神的心意给你的，一个作用在给，一个作用在得的什么东西啊？那底下你就了解了。他说，或说预言，说预言啊，这个字呢？根据个人的教会跟宗派的背景解释什么叫说预言。浸信会里面呢，反对这个五旬节里面个人都可以说预言啊，在聚会里面啊，太被圣灵感动，耶和华如此说。那我们的背景呢比较不喜欢这个，就是说什么叫说预言呢，叫做就是先知讲道，所谓预言就是解经啊，当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先知的话是发明或者发扩充前面先知讲的话，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人如果有真正说预言的恩赐啊，所谓先知讲道的恩赐，就是他能够把旧约里面像保罗这样，用保罗做例子最好，保罗就是先知讲道。为什么他把旧约先知讲的话包括摩西讲的话在新约里面用先知的眼光把它做出来。我上次说保罗在十一章里面很多先知性的言论讲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是先知性的言论，因为还没有实现。但是在这里它是一种圣灵里面灵界的认识，属灵的知识。这个旧约里面拿 Biam 这个字两方面一个意思，英文讲就是 foretelling， foretelling 跟 fore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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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telling 是讲到将来要发生事情， foretelling 是照着心神的心意发表属灵的原则，这两个字是 不同的。那么在我们浸信会的背景里面多半是 foretelling， 不大喜欢讲 foretelling。 有没有 foretelling 呢？保罗是有的啊，所以这两个字要小心，我们不要被自己的背景呢限制住太多事情。那现在很多人风靡预言，甚至在聚会中要求啊，你跟我说预言吧，好像你要说预言神就会借着人说预言给你听啊，你懂我意思吧？这也是过分的。那有些人呢觉得自己有预言的恩赐，到处说将来你要怎么转，这将来指着他说预言，这个叫人受不了。其实是把一种自己的意识投影在他身上，好像今天我们父母对儿女，将来你要做律师，将来你做医生，是我们投影在他身上，不是他自己要的，这个不好啊。所以千万不要呢不经大脑，不去思想，不去祷告，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被动等待先知来告诉我。有些人真是顺服到一地步，神的仆人说什么他就去做了。有啊，我见过这样的人呢，双方都很舒服啊，很开心啊，我是很顺服的，那个说他是很听话的，但是呢事实上你怎么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我见过这样的人，所以我不愿意批评，但是我觉得很可惜。一个人被动，那幸亏他遇见好的传道人，遇见坏的传道人还不是都把他收了来，收不干净，什么都照他的意思，这是靠的，那就变成异端了，很可怕。所以不要随便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保罗提到第一个说预言，若有说预言的啊，就当照着信心程度说预言。在这边因为他讲到信心程度特别跟预言有关系，我们千万不要超过这个啊。那在我讲到这个圣灵恩赐里面这本书呢，我提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一章九种恩赐，那里面特别提到随灵感说话，那个说预言应当做翻作随灵感说话。今天没有时间，如果你们有兴趣呢就去看。其实随灵感说话是必要的，就在我们弟兄姊妹平常交往中间也要随灵感说话，特别是在读经聚会里面随灵感说话。读一段经文，你不要没有人讲话我就起来讲话，先问里面有没有话，主有没有对你说，你说的你的理解是什么，跟人家分辨。而且呢哥林多前书说若有人得了灵感他也说话，你就停下来听他讲，大家都要慎思明辨，知道怎么出于圣灵。因为圣灵感动我说别人怎么知道，听他讲话内容。圣灵感动我自己觉得别人不一定同意，别人不知道怎么呢，凭你所说的话里面有没有灵感。所以一个读经聚会查经聚会或 fellowship 团契，如果有几个人随灵感说话，今天就有收获。大家都胡说八道没有灵感也说话，那就是闲谈或者说属灵的杂臭，没有意义。这个聚会呢并不造就人，
所以讲到怎么聚会，我还没有开始这方面教导，我自己要求标准很高的。你如果没有几个人会教导受灵感，你随便开个查经班或者开个 fellowship 需要的。但是我是在说呢，今天我所看见我们本教会 fellowship 还没有教导的恩赐，都是在团契大家分享，这个呢很好，把你生命拿出来分享，这个不一定需要灵感。但是讲到神的话语，说预言这个恩赐一定需要有人所教导，会怎么样发表神的话语有灵感啊，这个是应当追求认识的啊。这个闲话不说了，不是闲话，这个插出去话不说了啊。尤其一个人他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有一些造就成就，大家都公认他能发表神的话语，千万不要信口开河，超过你信心重量，不知道的事情不要多说。那大家看一看我写几本书看一看啊。底下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这个地方呢提到 diaconia。 那么保罗用 diaconia 有两种用法，一个是 general 一般性的，什么是 general？ 所有侍奉都是 diaconia 啊。另外呢专指一种侍奉叫做 diaconia， 什么意思？专门指的是帮助别人服侍别人啊，帮助人服侍别人做一些事务的工作，这个叫 diaconia。 那么这里是一般性的呢还是专职呢？哎，很有意思，在这里呢我相信保罗讲到这个字的时候，他可能是指的专一的事情，但当他讲到这些他发现 in general 都可以应用，所以他先说了 diaconia 之后呢，底下你理解，或者知识就当做专一知识，或者教导就当教导，或者劝化就当劝化，施舍就当诚实，治理就当殷勤，怜悯就当甘心，都是 diaconia。 换句话说，保罗说当他讲完 diaconia， 可能他本来讲只是事情，后来想这个原则很好，所有都是 diaconia， 所以教导也是 diaconia， 当你在教导人的时候也是一种服侍。这个 diaconia 你不要以为只有执事可以做啊，我们教会有圣工团，你不要以为只有圣工团人员 diaconia， 是那些 diaconia 那些圣工团的工作应当 diaconia， 但是 diaconia 这个字呢教导也是，主日学也是 diaconia， 团契里面有人教导也是 diaconia， 有人劝勉也是 diaconia 啊。所以呢这里讲教导 didascalo didascalia didascalia 啊，这个呢教导的有人若有教师啊，这里呢 ita ho didasco didascon ente didacalia， 就是说或者有一个人他是教师，就让他在教导事情上运用他的恩赐。保罗把很多事情呢就根据前面按照信心度量用恩赐，这个字省掉了，或者是教师就在教导上啊，这个专心两个字呢，什么叫专心呢？应当专心是中文加上，因为它不通嘛。或者有人教师，就他专心教导，不是专心不专心的问题，而是运用恩赐。如果他是教师，就让他在这方面在教导上运用恩赐。以下都是一样，劝勉也是一样啊，劝勉 paracalon 啊 ，and paracalation calation 在。都是一样，劝勉的叫他在劝勉上在劝勉上运用恩赐啊。这个底下三件事情很有意思了，施舍的就当诚实，这句话呢中文翻译真不好，英文的翻译跟这个 Cranfield 建议翻译应该翻作发放救济物资的，分配救济物资的啊，不要说施舍的。 Ho metaThe dose， 他说发放救济物资的，他倒没有说在恩赐上面就运用恩赐发放救济物资，不是的。他说发放救济物资应该怎么样呢？就让他在运用的时候没有隐晦的动机。Applauding 没有隐晦的动机，换句话说，单纯没有杂念。为什么？这里有两种可能。这里说施舍的好像我是一个施舍的人，办理施舍事情的人， 这两种解释都可以。有人是自己拿出财物来救济别人，很好，也一样要没有贪杂动机。为什么？很容易啊，你在那里发放东西，你有掺杂意念，会不会有？至少有三种可能。一个呢，是分配财物的时候呢，动机不纯。怎么讲呢？三种可能，你在发放的时候呢，就有偏心，可不可以假公济私？这个人跟你很好，多给他一点，有没有可能？有。第二个呢，更糟糕，中饱私囊，哎，发放不完，拿回家去了，有没有？有。第三种可能呢，你指望回报，你做这个事情，人都有三分情，下次人家看见你，给你一点好处，有没有可能？发放救济财物的，在早期教会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记得耶路撒冷的问题，对吗？有穷人，所以他们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出了亚拿尼亚跟撒贝拉，他们怎么样？有没有私心啊？我都给了，留下一段东西给自己，也是变相中饱私囊，沽名钓誉。所以发放救济财物很可能动机不单纯，要很小心。我们自己如果经手的事要小心，指派别人也要小心，不要叫这些事情犯规啊，做错了很可能动机不纯。其实动机不纯可以在任何侍奉里面冒出来，要提防。底下说治理，治理的就当殷勤，这个字呢 proistamenos 这个字呢，因为跟前面讲施舍，后面跟怜悯一用一起用，可能是指同一类工作。什么意思呢？他可能是这样说吧，他是把东西放在库房里面的啊，这个库房里面这个 inventory 管 inventory 也是治理。传统上这里两种解释，有一种把这个治理呢当作是 leadership 啊，就是说做领袖的人要殷勤，这也不一定。可能呢更有实际的用法是指的跟这个同源字。为什么同源字呢？一个同源字 prostatis 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翻作帮助人的。圣经里使徒行传说，保罗就从帮助人的帮助他的人中间挑选了一两个去做事情，所以这个工作呢是帮助人治理事情跟施舍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些人要殷勤，你管 inventory 你管治理的一定要殷勤啊，不可以偷懒啊。那么底下说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个怜悯人我们已经读过了，什么 aleo 这个字，神是怜悯人的啊，怜悯人的。什么叫甘心呢？这个字的意思啊，是以愉悦的心，不是甘心，脸色要好看。你知道当你做一个怜悯人的执事的时候，你会遇见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你在帮助人的时候脸色不好看，他立刻受伤。那我讲一个类似但是不直接用的情形。那这些日子我搬家呢，有一套东西我把它搬过去了，重的要死。是什么？一套高尔夫杆，我买的是旧货。我到旧货店去买东西，你知道我不悔言，我常常买旧货东西，因为以前没钱。但是有些店我去买东西我喜欢去，有些店我真不喜欢去。为什么？你知道旧货店里买东西都是没有钱的，对吗？那个店员的嘴脸你看不惯，你懂吗？今天如果我们做怜悯人的人，千万不要这种嘴脸，千万不要这种嘴脸。你自然说，哎呀你真有眼光，好东西啊，这么便宜，哎呀太好了，你真有眼光。是有眼光才买的，便宜没有钱也得挑值钱的东西买，对不对？更要需要这种鼓励。所以你去做怜悯人的工作，你千万不能脸上不好看，没有欢愉的眼色给人，人家马上就知道，他就受伤，他就不接受你的服侍，觉得你是在轻看他。所以保罗讲的这些都是 diakonia。那今天我时间没有了，其实底下呢你们看我做纲要就这么一段啊，很容易讲，但是也很多我写的很少，但是还是可以讲，那我们下次再讲啊。今天我们就把第八节讲完啊，这个是奉献的人之后进入侍奉应当这样做各样执事啊。这个凯旋特别要听这话，因为他在做执事圣公团的团长，更要教导弟兄姊妹们好好的做执事。好，今天我们听到这里，好吧，没有时间祷告，我们下课了，自己祷告哈。我简单祷告了，谢谢主恩典，把罗马书给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了解他其中的意思，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执事来服侍神的儿女。听我们祷告和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下课。